姐妹会来分享她的话语啊。首先，我想说的是哈，就是在我以往的这个侍奉当中哈，我看到姐妹的服侍是绝对不输给弟兄的啊。其实我并不是说啊来恭维你们，因为我确实看到啊，无论是关怀还是教导，到处都有这个姐妹的身影。而且每一位传道人的身后呢，都有一位姊妹啊，能够鼎力的相助。起码就我个人来讲呢，在我过去的服侍当中，我太太在很多的方面补足了我的不足啊，真的是感恩。所以今天我觉得我来到这里，我觉得有点不配，但是呢，我带着一个心情，就是啊，大家一同的学习，我们彼此的共勉。好，那在开始之前呢，我再把经文再读一遍，我来 share 一下的这个 screen， OK。看见了吗？
看到，
看到。好，那么我们再把经文，我来读一遍好了啊。提摩太后书4:6-8，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感谢主。那今天我的题目就是不枉此生。好，那么我们知道哈，这个大瘟疫，这个 pandemic， 到现在差不多快2年的时间哈，好像似乎这个趋势呢还在继续。其实呢，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啊，人所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的问题。我们今天所经历这个境况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啊！其实我们已经习惯了那种岁月静好的日子啊。瘟疫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觉得这不过是暂时的啊，很快呢我们可能就恢复啊以前的生活，但是随着形势不断的发展，有时会恶化，那我们心里的这种感受呢越来越感到好像啊没有希望啊，不知所措，明天如何呢啊，我们真的是越来越没有把握。我们是否能够回到以前生活的形态，谁都不敢讲啊。其实哈，我们的家境哈都挺不错的。我们可能也常常收到一些广告，比如说游轮啊、cruise 这些东西。但是似乎今天对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些吸引力。为什么呢？因为毕竟生命比娱乐更加的宝贵。那么如果有一天啊，我们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到了尽头的时候，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总结自己的一生啊？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呢，是保罗在临终前啊，就写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书信当中，快到结尾的那个部分。那个保罗呢，当时在旅途布道中呢，就再一次被捕进了那个罗马的监狱。他写信啊给提摩太，他写信的时候呢，所有亚细亚的人呢都已经失落了，都离弃了保罗。保罗曾经在亚细亚一带劳苦做工，昼夜不住的祷告流泪啊，全心全意的为亚细亚人摆上自己。但这个时候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呢到了尽头，相信内心一定非常的孤独。提摩太呢是保罗属灵的儿子，也是他啊福音的伙伴啊。那保罗既然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就写信啊有意将事工呢交托给提摩太。他鼓励他说要坚守真理，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他做完最后的交托之后呢，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对保罗来说，死亡这件事情已经变得是那样的清晰，又那样的真实。好，那我第一方面讲的就是说，人总有一死。在这个问题上哈，无论你是富足还是贫穷，人人都是平等的，而且呢人人都会怕死啊，觉得呢活着总比死了好。我记得中国有句俗话说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我不知道你们感觉如何。我记得我4岁的时候啊，有一次啊，从这个中午睡觉的时候突然醒来的时候，有个意识进入我的脑海里边，我想到人会死，听大人说人会死，我心中非常的恐惧。但是没多久有另一个意识到，我说哎，我还小啊，这个死亡呢离我还很远，所以心情呢就慢慢的平静下来。那接下来的日子其实和大家一样啊，被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所吸引，有好吃的好玩的啊，事业前途啊都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这其实呢，都是我们在日光之下一切所追求、所享受的。尽管如此，我们在一生当中啊，死亡这个阴影笼罩着每一个人。虽然我们不愿意去谈它，但是它常常使我们呢心情不定啊，因为造成死亡的因素很多，比如天灾、人祸、战争、疾病，它夺去人的平安，也让人呢遭受亲人离别的痛苦。你们还记得前一阵子这个河南发大水的时候啊，就河南郑州夺去了很多很多人的生命。那有一张照片对我来说非常震撼，就是一位父亲依然等在这个五号地铁这个进口，因为他的女儿是在那里过世的。他等在那里呢，仍然好像在等待着女儿回家。所以那幅画面，那种不甘心的那种情绪，对我来说，我真的是很能够体会。还有呢，就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啊，我们每年都清明节的时候呢，我们都去扫墓。我们那会儿扫墓呢是叫给烈士扫墓啊，革命烈士。但是有一次呢，我们去了火葬场。你知道我们就是小学的时候去火葬场，对我来说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当时闻到那种烧焦的味道哈，真是感觉非常非常不舒服。但是突然呢，有一个男士哈，大概30岁左右啊，形象也不错。他坐在树旁，吸引我的注意力。为什么呢？因为他脚前放了一个骨灰盒，他一手抹着眼泪，一手抚摸着那个骨灰盒，眼睛静静地望着他，那种深沉的样子给我印象非常深刻。这虽然我还小呢，大概12、13岁嘛，但是我意识到说，那可能是他刚刚失去的年轻的妻子。我当时只是觉得他非常非常的不幸。真的是感到非常的同情啊，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知道哈，人对生与死的问题，其实呢，我们都抱着不同的态度。很多人相信说人死如灯灭，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及时行乐，或者呢去追求功成名就啊，光宗耀祖，作为对自己人生的一个价值的一个肯定。那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死是从罪来的，也知道说认识耶稣基督有生命的出路，也不必害怕啊，不必害怕死亡。那么我们因为有永生，我们可能感到非常的欣慰，但是我们知道也有些弟兄姐妹啊，对人生的态度呢有点不太一样啊。有的信徒呢在盼望天国荣耀的同时，两手紧紧抓住这个世界不放。其实我们或多或少呢都会这样啊，可以理解啊，因为世上的好处呢我们都看得见，是很真实的。那也有基督徒呢，能够敬虔度日，能够心意更新变化啊，竭力呢去认识神，寻求主的旨意，不断调整自己人生的方向啊，因为他们有属灵的眼光，看得见将来的荣耀。那在这一点上，其实保罗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他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将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啊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也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帮助。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交奠我们知道它是一种祭啊，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呢，以酒作为交奠的祭，就是用酒附加在这个祭物上，一同的献给神。因为所交奠的酒呢是收不回来的啊，所以交奠就代表了全然的奉献。保罗将自己所要流的血作为交奠在祭坛上的酒，借着这个在献祭仪式中最后的一个行动呢，他就完成了一生对主的奉献。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情怀呢？因为他知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他在腓立比书1:23里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那如果我的生命到最后一刻的时候，也是否能够这样的坦然，带着这样的喜乐，这样 positive 的一个 attitude。 你知道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啊，成长起来的时候，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要一不怕苦而不怕死。我们也常被告知说人人固有一死，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好像说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就是死得其所，比泰山还重，显出一种好像大无畏的精神。但是对于这种精神，其实使徒保罗做出了不同的诠释。他说面对自己的殉道的时候，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么 作为保罗来说，他回顾自己的一生啊，这是他奏出的一曲胜利的凯歌啊，他尽了自己全部的所能啊，忠于主的托付啊，不枉此生，他已经预备好见主的面，来领受应得的奖赏啊。刚才讲到是人总有一死，那接下来我讲说保罗似乎他已经尽了力啊，已经尽了力。所以保罗他以自己一生的经历告诉我们，那么正常的基督徒呢所走的路啊，是通往冠冕的路啊，是光明的。而每一个基督徒走在其上的都有三重的任务要必须尽责啊。第一呢，就是参与属灵的征战；第二呢，就是奔走属天的道路；第三呢，就是持守真理的信仰。那我们来看看打仗啊，我们知道基督徒的一生呢，实际上是征战的一生，是属灵的征战。而我们的仇敌是谁呢？我们的仇敌就是魔鬼。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被这个门徒呢向父神祷告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我们知道魔鬼啊攻击这个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犯罪来远离神。我们与魔鬼之间的征战有的时候可以说是直接的，也可以说是间接的。那我们先来看什么是直接的。保罗提醒哥林多的信徒说，不要失去向基督所存的清洁的心啊，免得魔鬼诱惑败坏夏娃的事情呢重现在我们信徒的身上。魔鬼用哪三方面来诱惑夏娃？我们都知道，叫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其实今天魔鬼同样用三样来诱惑我们。肉体的情欲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那种身上超越正常的需要的那种邪情私欲。我们知道人为了生存啊，有正常的一些欲望，比如说食欲啊、睡觉的欲望啊、啊眼目对美好事物的欣赏，其实这都是神赐给我们啊，是很正常的啊。但是呢，贪心和野心啊，贪婪野心，那这些都是魔鬼借着这个掌控的世界来诱惑我们的心而产生的。我们知道赚钱其实是为了生存啊，生存的一个需要啊。但是呢，有人他为了赚钱啊，就出卖自己的灵魂。因为什么呢？因为金钱不但可以维持生活，而且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啊，也满足自己肉体的欲望啊。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说，绝不能同流合污啊，因为我们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那说到眼目的情欲，指的是什么？就眼睛所看的啊，所看见的东西就发出那种的贪婪啊。我们知道房子、车子啊，一个是住的，一个是代步的工具。可是呢，有些人就觉着说，车子要时髦啊，要豪车，要豪宅，房子要越买越大啊，一辆不够啊，一幢也不够啊。其实有时候想一想，在教会里边，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是不是或多或少也有这种的攀比呢？啊，当你看到啊其他的弟兄姐妹买了大房子啊，心里可能想想，哎，我什么时候我也买一个啊？其实哈、啊，这种的心思，这种的贪婪，实际上会使我们什么呢？会使我们偏离目标，能够忘记神为我们预备的属天的福分。那今生的骄傲呢？啊，指的是世俗的虚荣啊，自我表现的那种夸耀。比如说，选择什么职业啊，拥有什么样的地位，有什么样的学问啊，得到哪些成就啊、奖状之类的，都可以成为我们炫耀和骄傲的资本啊。就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在服事当中，如果我们有了很好的果效，别人对我们有了鼓励和称赞的时候，也可能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其实我也在常想啊，我们哪一样不是从神来领受的？那既然是领受的，又有什么值得我们骄傲的？如果神要把它收去的话，那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知道神是阻挡骄傲的人啊，若是因为服事而使我们能够犯罪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没有什么益处。总而言之呢，魔鬼总是利用这些没有永恒价值的这种次好的东西来引诱我们来远离主。保罗曾经感慨地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把自己过去在宗教上的地位、学术上的成就和一切引以为自豪的资本，他都当做了一次巨大的亏损，一笔勾销。 因为他抓住了重要，放弃了不重要。所以基督徒呢，关牧师常讲，我们要常常知道说自己是什么是重要的啊，什么是不重要的啊，不要抓住不重要的。我们知道罗德的故事哈、啊，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极好的提醒啊。他去了不该去的索多玛，受到了花花世界的诱惑。虽然呢，他心里想着说要影响那边的人啊，但是他失败了。他不但失败，而且自己的后代也受到了不良的影响。他也曾经被掳过啊，神教训他，但是他没有吸取教训。那最终怎么样呢？最终呢，因着神的审判临到索多玛，他失去了一切。虽然得救呢，却是像从火中经过一样。但是我们却要与基督一同的得荣耀。而且魔鬼呢，不但企图败坏啊信徒的这个心思，有时候呢，也会攻击人的软弱，身体上的软弱，来妨碍信徒很好的来跟随主，因为他知道人身体上的软弱。我们知道约伯的故事啊，他曾经攻击过约伯啊，企图摧毁约伯对神的信心。那魔鬼呢，也曾在保罗的身上加了一根刺啊。但是保罗呢，因为他这个启示过大，神给他的启示很大，所以神呢就容许这种病痛出现在他身上。保罗呢也曾经三次求主说把这根刺挪掉拿去，然而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呢觉得这根刺对他是有害无益的，但是神认为这根刺能够使他免于自高，继续的保持那种谦卑的态度，合乎主用，而且呢能够与主有很好的亲密的关系。当保罗明白神的美意之后呢，他由衷地说出，我更喜欢夸奖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保罗他依靠主的恩典，他有力量来战胜这根刺，使他在传福音的事工上能够有辉煌的成就。那么我谈一下我的一些经历啊。2006年我第一次参加乌克兰的短宣，那第二年2007年的时候准备要去的时候，我开始手臂发麻。后来我去了医院啊，医生让我来核磁共振，完了之后我再去见医生的时候，医生说你要做手术，这个大手术，当时把我吓坏了，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原来是在我的颈椎里面发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骨刺，压迫神经、啊、而且相当严重。其实我也听到有弟兄说这种手术是要从前面拉的，好像砍头一样，我听了以后更感到害怕。其实呢，这是在我人生中、啊、第一次感受到身体软弱所带来的一种心理的压力，甚至我感到自己可能成了一个废人。所以呢，2007年我没有参加短宣。我想我或多或少我体会到保罗那根刺所带来的一种困扰，当然这根刺在我身上还在、啊、但是感谢主，靠着神的恩典呢，我2008年就继续来参加短宣的事工，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服侍的机会啊。其实透过这些经历哈、啊，我清楚地意识到哈、啊，人是有限啊，真的是有限啊。我过去呢，常常特别是在我没信主的时候，我常常想努力成为一个完美的人。那你知道，在世人当中，那种完美，首先第一点，健康身体是必要的条件。但是身体的软弱呢，使我感受到什么呢？就是出于亚当的。不可能完美，所以我可以与病共存啊，靠主的恩典来走前面的路。所以这样的一种认识呢，使我真正开始谦卑自己，将眼目呢转向来掌管我生命的主。我真的是不敢再靠自己。但是话又说回来，其实我们也用不着害怕魔鬼的试探，因为呢，神不会将各种的试探和试炼，就是我们所能承受的过于我们所能承受加在我们身上。神若是允许试探临到我们的身上，我相信也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或者是要炼尽我们，来塑造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人。假如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的婚姻我陷入了困境，事业不振，健康不佳，其实这些东西都不在我们手里掌握，但是不要以为这是人生的失败，因为世人看重的是外貌、财富、地位，但是神是看人的内心。我们虽然不完美，然而神呢，恰恰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和软弱的，使强壮的羞愧。 我们知道，刚才Corey 姊妹为宣教士祷告。我们教会差派很多宣教士我们自己差派，也有外边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他们有的在泰国，有的在台湾，有的在吉尔吉斯，他们在那边服事。但是无论他们是服事儿童，或是学生，或是弱势群体的老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都经历过身体的软弱。然而他们仍能在福音的合场上能够顽强的服事，因为他们有主与他们同在，他们有对主的信心，也清楚在主里的劳苦不是突然的。好，刚才我们讲的是直接的征战，那么现在看看间接的征战。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起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哇，怎么讲？难道耶稣是破坏和平的？当然不是。但是每当耶稣出现在人的面前，信与不信立刻就分成了两个阵营，不信的逼迫了信的，属肉体的逼迫了属灵的。最妨碍信徒全心爱主的，往往就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和我们自己的家人。然而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信主那年，我父亲非常生气，他对别人说，我这个儿子没了。我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为他祷告，向他传福音，但是得到的是蔑视、嘲笑。我深刻感觉到什么呢？就是给自己家里人传福音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后来我父亲他的记忆不好，得了失忆症，耳朵从年轻时候就不好，那个时候已经几乎听不见了。我真的是以为我失去了给他传福音的机会，但是感谢神，有一天他从急诊室回家的时候，我心里突然有了一个感动。我想现在再不给他传福音，还要等什么时候呢？由于他耳朵听不见，所以我在一张纸上写了四个大字，我写的是“耶稣爱你”。我把这张纸摆在他的眼前，他睁开眼睛看完之后，慢慢的转过头来，问我说：“耶稣爱我。”我马上接了一句：“是。”我说：“耶稣爱你，他要救你。”他一听到这话，他马上就说：“耶稣救我，耶稣救我吧！”我当时心里非常的震撼，我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马上我要带他做决志祷告。所以我借着这个劲儿，我说：“你说耶稣啊，我是罪人。”他说：“是的，我是有罪的。”我说：“耶稣啊，我让你。”他说：“耶稣啊，你是我的救主。”他说：“耶稣，你是我一生的救主。”他举一反三，我相信这个。他从来没去过教会，他能够这样去说，我相信也是圣灵的感动。他这样讲长达了两个小时，并且他承认自己的罪人，可以想象到说我心里得到何等大的安慰，真的是感谢主。其实保罗向自己的同胞这个犹太人传福音，他其实也没有想到他成了他们的仇敌。我们知道保罗首先在大马色和耶路撒冷就遭到了犹太人的攻击，他们企图把他给杀了。后来呢，在小亚细亚的时候呢，犹太人用石头打他，后来他去了欧洲传福音，但是他仍然摆脱不掉这个犹太人的这种搅扰。他与犹太人之间的这种争斗呢是非常非常剧烈的，但是他能靠主得胜，在欧洲能够成功的建立教会，也牧养了很多的教会，建立了很多的信徒，也成就了很多的属灵的领袖。所以姐妹们呢，我们知道哈，我们没有办法来躲避战争，因为当我们归向神的那一刻，战场就马上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因为我们不再属这个世界，那世界必然要抵挡我们。那与此同时呢，我们是要借着福音来拯救更多的人，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那我们来看保罗所讲当跑的路。基督徒一生呢有一条当跑的路，我们知道保罗他一生为主奔跑，起点是从大马色开始，一直跑到殉道的罗马。他做法利赛人时候所走的路不被神纪念，因为没有永恒的价值。那在去往大马色的路上，复活的主耶稣在大光中向他显现， 接着过了三天瞎眼的生活，能让他有机会来思想到底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他开始奔跑。当保罗起步为主奔跑的时候，他要与过去的犹太教的这个同工来分道扬镳，因为在心目中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呢，他是一个背叛者。犹太人逼迫保罗，他只好回到大树家乡隐居，等候神的旨意。神使用巴拿巴带他去了安提阿教会，在那里服侍。也从那个开始，保罗就开始了他的正式的宣教的旅程。他到过不少的城市，对不少的民族传福音，也遭受不少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呢，就成了他信心的力量。保罗从一个热心逼迫基督徒法利赛人，变成了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基督的使徒。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怕的，因为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他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明知道前面有患难等他，但他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行完他的路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其实到今天为止，我们的生命旅程是不是与保罗有相似之处呢？我们信主前的日子，无论多么辉煌，多么成功，多么刺激，同样不被神纪念，没有永恒的价值。保罗自从在大马色路上遇到主的复活的主耶稣之后呢，他没有违背从天上而来的意象，他为主的福音而奔跑。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传福音的责任，神没有把传福音的责任交给天使，而是交给了我们，因为天使没有得救的这种经历。所以传福音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特权。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诱惑非常非常多，特别在湾区这个地方，别人在世上的成功对我们都会产生压力，以致我们可能因为爱世界放慢来跟随主的脚步，或者我们会走到岔路上去。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不能够再浪费光阴，而要赎回光阴。我们或许呢不会像保罗那样被主殉道，但是神为我们每个人预备了一条该走的路，唯有神知道我们应当走在其上，因为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保罗最后他说，所信的道他守住了。这是保罗所信的道，我们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说，不是从人领受的，而从耶稣基督的直接的启示而来。保罗得救以后他去过了亚拉伯的旷野，他待了三年，在那里他思想神借着摩西所赐给律法给以色列人到底的真意是什么？难道律法错了吗？那保罗过去一直靠守律法在神面前，似乎在神面前来称义，但是结果呢，他没有办法挣脱那种被定罪的那种阴影。那如今呢，因信着耶稣基督他得到了释放，可是保罗传福音却受到了犹太律法主义的搅扰使他呢很可能使他这个前功尽弃。我们知道在加拉太省里边有几间的教会就受到了严重的骚扰他们被告知外邦人必须要受割礼，守犹太律法才能够得救。那保罗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他们。他告诉加拉太人说，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而是因信耶稣基督。保罗称那些割礼派的假教师为犬类作恶的，因为他们的教训会使人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保罗同样对异端进行搏斗保罗呢称那些异端的理论呢为世上的小学
不能进去，宁可不能进去
在第四章的三到四节，
他说你要 get
保罗对提摩太说，
我就说 get permission，
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着自己情欲呢增添了很多的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我们知道从第一世纪到如今，异端的传播非常非常可怕， 啊，特别对那些真理还不清楚的信徒来说，构成非常非常大的威胁。其实，在几年前，我在国事团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聚会就有一个女士啊，从外边啊到我们这来聚会。其实第一次说的话就有点不太对哈、啊，其实阮章也跟她讲了，啊，说下次不要再来了。但是没想到，过了大概几个月，那次正好他们长老也不在，那是我和我太太来主持的这个查经，他又溜进来了。溜进来以后呢，他就说，啊，我是来教训你们的。耶稣啊，这个属灵真正属灵的人已经不在教会里了啊。耶稣只救啊他所想要救的人啊，听着就越来越不对劲啊。那后来他最后说什么？他说我是圣灵。哇，那有个姐妹听了以后就开始反驳，他说你是邪灵啊。那后来就吵起来了。那这种情况的话，那我赶紧就说大家不要吵。后来我跟那女士说，你出去吧，你跟我们的信仰不一样。当然我情绪有点激动哈、啊，我让她出去。他站起来走了，出去以后结果又回来说，谁为什么要走啊？这个教会谁都可以来。后来另外一姊妹就说，这样吧，今天我们查经就到这里吧。说好，那我们就走了。后来我们就结束了啊，就干脆就他就没办法，他就离开了啊。当然他很不高兴，他在办公室里边就 complain 啊，就是这样。那这个倒没有关系。那后来我们也听到一些弟兄也在说啊，这个姐妹到我们中间啊，真的是想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怎么能对他这么 rude 哈、啊，就把他给赶跑了哈、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啊，真的是明白神的话，明白真理，对我们来说是何等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要面对，其实今天异端也是很多的，所以面对这种事情的话，我们真的是要装备自己啊，在真理上扎根啊。其实我们现在教会现在主日学也变成了真道学坊啊，有圣经的课程，也鼓励大家继续的来装备自己。其实守住真道呢，也同时意味着什么呢？要行道啊，所以按照所领受的真理去行。保罗呢，曾经写信给马其顿的一间教会啊，对那里读者说什么呢？说你们自己啊，你们原知道啊，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啊？因为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那里啊，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为人啊，我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摘，由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虽然保罗他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完全了，但是他敢向信徒说，你们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在今天这个世界里边，谎言已经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一些事情，人们不以为耻了，已经反而觉得呢，会撒谎好像呢是一种智慧。那么基督徒生存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相信大家都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啊，因为常常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啊，或者是在一些商业的运作当中，好像说真话呢就很难办成事情。其实这也是正考验我们的时候啊，考验我们对神的信心的时候。如果我们坚信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无所不知的、全然公义的、能够掌管万有的神，我们就应当存敬畏的心来持守神的道啊。我们相信呢，神他必会保守赐福顺服他的人。其实靠着谎言来成就的任何事情都是不受祝福，那么将来呢也没有办法向主交账，也会有更大的亏损。我听说过哈，有一些这个做这个会计的姐妹因为不肯为公司做假账，后来被解雇了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但是我也听过有一位姐妹她拒绝做假账被解雇，但是呢，神又为他安排了一个更适合于他的工作，甚至他的老板就是个基督徒，所以真的是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恩典，但不见得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即便基督徒一生呢，可能会忍受这种世上的不公平，但是有一天呢，主耶稣基督作为最高的法官将会给予信徒公平的裁决和应得的奖赏。好。那么刚才讲到保罗怎么样努了力那么第三方面呢，我就讲永恒的赏赐盼望。好，其实呢，我很羡慕保罗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讲出这样的话，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被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实际上我很希望啊，将来我能够说出类似的话啊，我没有把握啊。我们知道冠冕哈、啊，在这个旧约当中是王权的记号啊，标记，也是呢一个荣耀的象征。在新约当中哈、啊，这个冠冕呢代表了一种的奖赏，一种赏赐。那古代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呢，得胜者呢可以得到一个由啊月桂树枝叶而编成的一个头环。把它称为呢叫做冠冕啊。那今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知道冠军亚军就是金牌和银牌啊。可是保罗说过哈，运动员努力追求是要得能坏的冠冕，而我们却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啊。能坏的冠冕啊是今生是暂时的，不能够啊存到永远的啊。那么这个荣耀的冠冕是存到永远的，是主耶稣啊为了这个得胜的基督徒存留在天上。彼得呢把它叫做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那雅各和约瑟呢、约翰呢称它叫做什么呢，叫做生命的冠冕。那这个冠冕具体什么样子其实我也说不上来啊，我也没有办法形容。啊，但是我知道它一定是大有荣耀啊，而且我也知道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连人心都未曾想到的。并且呢这个冠冕也正像啊，保罗在第八节里边的后半部他所说的，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我们思想，我们是不是爱慕主的显现？姐妹们，我们今天的环境对我们来说挑战非常的大啊！我们现在有瘟疫，甚至有时候有逼迫，有政治社会的动荡啊，都会搅扰我们的心。但是我们行走天路的时候呢，我们要专注的就是主的道路。我们知道基督徒一生呢就像奔跑一样，就如同奔跑，而冠冕是给得胜者。有一天呢，我们每个人我们都会离开，那么我们预备好见主面了吗？我们知道重生得救是我们新的开始，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啊，仍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啊。一种呢是受世俗的影响埋头度日，那另一种呢就是一心等候主的再来啊，走成圣的道路啊，直奔标杆。其实刚才我说过了啊，这个姐妹的功用啊是不能够被弟兄所代替的。你们在福音上的事工是不可缺少的生力军，与人建立关系、关怀、邀请慕道友都是你的强项，甚至传福音你们也不输给弟兄。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一同的努力，让我们一起呢能够为主打仗，为主奔跑，守住真道。我们用不着胆怯，我们不孤独，我们在座的都是同路人啊，并且我们一路有主的陪伴。所以让我们彼此的鼓励啊，一同奔走冠冕的路，让我们一生一世不枉此生。好，我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一同再做一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万民中拣选了我们。主啊，你将你的大使命赐给我们啊，带领我们前进的方向。真的是愿我们能够一生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来与你同行。让我们来紧紧的遵循你的大使命，特别现在在这样弯曲背面的时代里，在充满各样危机的时刻，我们看到很多的灵魂需要来拯救。就求主你们给我们意向啊，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信心啊，让我们能够与您同工。求主纪念我们在地上啊一切的摆上啊，也为每位姊妹为献上感恩，他们有啊服侍的心，就求主你真的是纪念他们在服侍当中的劳苦啊，也赐福给我们啊，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这个教会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能够将福音不论是从远处还是从近处都能够传扬出去。求主预备我们，给我们信心，求主的灵充满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成就主你的旨意。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